引导他们的脚步，也保守他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把这堂课恭敬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与我们同在。我们向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要澄清一件事情哈，上次我好像说错了一个字，就是拉班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拉班的父亲叫什么名字，比土拉，好，不是比士拉。好，上次我们已经讲到雅各哈，雅各他的跟着他怎么样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啊？他明明是次子，但是他一心一意啊，就是想要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看这个长子的名分。好，上次我们看，我们已经看了雅各跟以扫哈这两个兄弟，这个两个孪生子哈，他们的个性天性截然不同的地方，我们已经看过了哈。然后现在我们就来看第二点，就是这个长子的名分哈。为什么这个长子的名分这么重要呢？在圣经里面，根据考古学家他们的研究，在当时哈，这个长子名分是可以卖可以买的。所以你听听啊，雅各这个拿一碗红豆汤就要想买这个长子的名分哈，他是有根据，是当时的背景是可以买可以卖的啊。然后呢，根据圣经的记载呢，到底这个有什么重要性的？第一，它的重要性就是说，一个长子在当时他可以得到父亲产业的双倍。不是现在好像两个儿子把产业分成一半这样子啊，所以圣经里面这个浪子回头的故事，浪子哈，其实他得到的只是三分之一，他拿走的是三分之一，那个长子在家里他可以得到三分之二，哈，是双倍的这个产业，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它代表父权，就是说除了父亲以外，他就是有代表的权柄，他可以发号施令，全家人都要听他的，他有这个代表父权的这种权柄，哈。第三呢，他这个长子呢，在当时是要得到这个迦南的应许美地，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约是要给他的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属于他的，世世代代都是属于他的，这是一个应许。然后第四呢，是他得到什么最要紧的，他们心中所向往的所渴望的，就是弥赛亚要从他的这个后代出来，这是他们所最向往最渴望的一个祝福啊。那这个祝福所带下的其他的祝福是什么呢？我们看看罗马书第九章啊，就记载得很清楚。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你读了这个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这么看重这个长子的名分啊，有属灵的祝福，属灵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啊。那罗马书第九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
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好，你就知道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原来就是带下这么多的权柄跟祝福在他们的当中。所以那个时候雅各他在有属灵的这个胃口，他宝贝这个祝福，他也要尽其所能的来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所以就是以扫他可恨的地方就是这一点，就是他把这么大的一个祝福轻易的用一点点属肉体的好处、现今的好处、眼前的好处就把它放弃了。这个是圣经上评论这个以扫的时候讲到他最可恶的一点哈。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看的，就是要来看第三件事情，雅各的生平里面的第三个段落，就是雅各得到祝福了，得到长子名分，也得到祝福，得到他父亲的祝福，那个所应该给长子名分的祝福，并开始经历神哈。第三，雅各的生命的经历里面第三段落，那我们看到他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他怎么样得到祝福哈。那他得到这个长子名分，得到这个祝福，是个关键的人物。第一个关键的人物是谁？他的父亲哈。他的父亲呢，到晚年的时候，就137岁的时候哈，他就眼睛怎么样？昏花。眼睛昏花还没有关系哦，他还以致影响到他的灵性的灵眼也是昏花。他灵性就是，也许他哈一生都是承受嘛，承受父的祝福、父的产业、父的一切现成的，神会为他预备一些现成的。到晚年的时候，他的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啊。那他很注重吃哈，然后他这个大儿子呢，以扫就很会打猎， 然后所以就常常给他吃好的，吃肉吃什么，结果他身体灵眼就昏花了，他就不能够分辨属灵的事情。其实他灵里面应该是很清楚神的旨意是要立这个小儿子的，是要把这个祝福给这个小儿子，这个小儿子才配承受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他故意的，因为私心，因为吃长子的打猎来的肉美食，他就有了私心，他就扭曲掉神的旨意，他故意的违反神的旨意。他明明知道神是，所以他在计划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不让他的太太知道，也不让他的小儿子知道，私下跟这个大儿子说，你来你来，你赶快去打猎，然后做好美食，然后我要给你祝福。而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被他的太太利百加偷听到的，并不是在他面前讲的。所以其实我们表面上看来好像利百加跟他雅各在设计欺骗他的父亲，可是在他们还没有欺骗他父亲之前，这个以撒已经什么，已经欺负他们了。因为这个是一件家族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很大的一件事情。而在这个之前，在这个两个孩子还没生下来的时候，神就已经启示他们神的旨意。他现在故意要扭转这个旨意的时候，他暗中私下做这个决定，所以他已经先对不起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儿子。你看清楚这一点没有？所以难怪等到他后来那个大儿子打猎回来又做好东西来给他吃的时候，他就吓一跳说，哈，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大儿子以撒。他就怎么样，大大的战惊发抖。为什么发抖？不是怕小儿子找他算账，也不是怕这个大儿子找他算账，是怕神。他看见原来这位神真的是全能的神，他说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不能违背他的旨意的。他的旨意还是成就了，阴错阳差，他以为他都设计好的都没有人知道，就是他的心意是要祝福这个长子，结果呢反而还是神的旨意成就了。所以他就大大的战惊，那时候非常的害怕，他看到神真是一个全能的神，然后最后他顺服下来。所以他后来就还是给雅各祝福，然后告诉他说，你不要娶当地的迦南妇女。他知道他的长子不但是轻看长子的名分，没有属灵的胃口，没有属灵的渴慕，而且呢他娶了当地的女子，娶了当地的女子已经造成家庭很大的痛苦，他还不悔改，他还又再去娶一个以斯玛利的女子，三个太太。所以他在这个属灵的胃口跟属世的好处，肉体的情欲的满足上面，是选择肉体的满足的。好，你看红豆汤马上可以解决我目前饿昏了这个感觉，然后娶当地的女子，他没有像他的父亲以撒是等了40年回到他的原来的家庭去娶那个神的儿女，也没有像雅各还是单身在那里等，因为在当地的女子都是拜偶像的不能娶，但是他就是为了满足他短暂的现今的历史的肉体的好处，他娶了当地的女子，而且娶了以斯玛利的女子。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以撒没有属灵的胃口，没有属灵的渴慕，这个他的父亲呢没有分辨，而用私心想要给他的时候，结果不能成就，反而神的旨意成就了，他大大的战惊。所以我们就看到从这个以撒的身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警惕，就是当我们的属世的生活非常舒适，很满足，很多的享受，很多肉体的情欲，很多的五花八门多彩多姿的生活世界吸引我们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眼睛会昏花，我们会失去那个属灵的敏感度，而没有分辨的能力。好，这是我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得到很大的警惕。好，而且他137岁就说他自己快要死了，其实他死的时候是43年以后他才死的。所以当一个人的灵性软弱的时候，他觉得他身体也是很软弱，有机会觉得软弱，当你灵性刚强的时候，你就觉得你身体也是强壮。好，这是我们从他身上学到。然后第二个在这件事情上有关的，我们就看到以扫。好，以扫本来是按着他出生的次序，按照他在这个家庭的身份来讲，他是应该得到这个福分的，长子的福分。为什么他失去？我们知道他很随便的就轻易的为了眼前的暂时的满足和好处，他失去那永远属灵的福分。那从他这个打猎打得很辛苦，他说我都饿昏了。从这句话你看到以扫这个人，从世界的眼睛来看他有什么优点？ 很努力很勤奋，对不对？那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说的，我有些人有工作狂，好，就是很努力的工作，他去打猎不是随便打打，哦，没有了就算了就回来，不是，他很努力，很努力，所以他很累很辛苦，饿昏了。那这个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但是就因为他有工作狂，所以造成他后来怎么样，他失败也失败在他的优点上面。他后来说，我饿昏了，那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行，因为他饿昏了，所以他觉得啊，眼前这碗猴豆汤比什么都重要，那长子的名分是将来的事情啊，那太渺茫了，有什么益处呢？他讲这句话，然后希伯来书圣经讲什么，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评价。我们来看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劝我们要以扫为警戒，第十二章十六节，
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子气节，
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
好，你看他这里给他一个评价，好，这是淫乱，爱世界就是淫乱，不是说真的犯了什么淫乱的罪，就是他爱世界，所以他在婚姻上是很乱的，他娶了三个太太，就是都是娶世俗的拜偶像的人。好，在食物上你就看见他是体贴肉体的人，一个体贴肉体的爱世俗的人，看重世俗的享受胜过属灵的福分的人，就是像以扫这样子，他就是犯了淫乱的罪。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可能他的食物，他的这个情欲就是他的神，所以他是犯了淫乱之，他念世俗，不但卖了长子的名分，后来他想要再得到这个祝福就得不到门路。那你回过头来还有一件很大的一个缺点，就是当他父亲跟他说，哦，太晚了，你的弟弟已经把这个祝福拿走了，当时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嚎啕大哭，他很后悔，但是他没有悔改。为什么？因为他怪谁呀？怪他弟弟呀，很恨他。他说：“你看他的名字叫做雅各，岂不真的吗？他第一次骗了我什么什么，我的名分现在又这样子。”可是他没有一句是怪他自己，怪他自己那么随便。虽然他弟弟给他 offer 说：“好，你这碗红豆汤给你是可以，你要把长子没有，他可以拒绝啊，是不是？”他为什么就很轻易的？圣经明明说，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定罪就是在这，他没有怪他自己，没有悔改。好，你看圣经里面好几个这样的例子，让我们看该隐也是这样，他后悔但是没有悔改。犹大也是这样，他后悔，后来不敢拿那个钱，32银子不敢拿，他要退还回去，但是他没有悔改，后来他的命运是什么？出去吊死。他也是这样，他很后悔，他知道他失去了很多，但是呢他没有责怪自己，他去责怪别人。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节，这讲到一个人哈，怨恨别人、责怪别人没有的情况会怎么样？十五节，
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这里就让他看见他的毒根生出来，一个怨恨的毒根生出来。这个毒根生出来，他说他要杀他的弟弟，所以他把这个错误的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呢，完全推到别人的身上，这就是他悔而没有改，所以就很可惜。结果他嚎啕大哭的时候，他要他的父亲给他，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警觉到神的拦阻，神的旨意不能够违背，所以他不能够再为他祝福，他也就顺服下来，祝福雅各，祝福他的弟弟。然后对他讲，他虽然给他一些祝福，你知道他后来没有得到祝福，他所得到的地，后来以扫他的后裔是什么？是以东族，这族要大于那族，那族就是以东，好，以东族他们所居住的地方都是非常干燥的贫瘠的地，不毛之地，干燥不长东西的，而且呢他们的国内常常有刀剑，有征战，有打战，好，这就是神的咒诅。然后看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们也看到的就是到耶稣出生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王叫做什么王啊，他要杀耶稣，所以就把两岁以下的婴孩通通杀掉了，那叫什么王？希律王，希律王，你知道他是哪一族的人吗？ 就是以东人，你看看，所以弥赛亚是从雅各的这个后代出来的，然后他的后代呢却是要杀这个弥赛亚，你看看了没有？所以你们要更了解这个以东族，就是去看俄巴底亚书，俄巴底亚书就是讲到很多以东的罪，以东的情形，以东的那个哈。所以你看看这个以扫他的错误，他的贪爱世俗所给他的后代所带来的灾害哈。然后第三个人物我们来看利百加，利百加固然他有很好的属灵的敏感度，跟他的优点，跟他的洞察力，当他神告诉他说这两个孩子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他就 catch 到那个 message， 然后他知道神的心意的以后，他一心一意就想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这个小儿子个性很安静，常常在家里他教导他帮助他，所以让这个小儿子雅各呢也对这个属灵的名分跟祝福非常的看重，所以当他听到他的先生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丈夫讲这个话的，他知道这个是违背神的旨意的，所以他就想要来挽救这个局面，但是他错误的是什么？他用自己的方法，神的旨意，神自己会保全他的旨意，但是他就是没有信心来完全仰望神，所以他有信心，但是呢，他的信心就有掺杂，他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成就，来拦阻别人，所以呢，他就我们看他属灵的见识非常的奇妙的啊，就是你看看创世纪27章第4节这里哈，就是说以撒呢对于他的长子说，你去打猎哈，给我做成美食，然后拿来给我吃，在我使我在未死之先给怎么样给你祝福，他说我给你祝福哈。然后第7节呢就记载这个利百加重复以撒的话来跟他的小儿子说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第7节他说，你去把野兽带来做成美味给我吃，我好在未死之先怎么样在耶和华面前。你看2节话都是以撒说的，第7节是利百加引用以撒的话，可是有什么不同？在耶和华面前，他知道这个福是非同小可的福哦，是在耶和华面前，是要从耶和华面前来的。以撒后来眼睛昏花，灵性昏花，他以为我给你祝福，你拿来给我吃，我喜欢你，所以我可以给你祝福，是要从神而来的，是耶和华而来的，所以才这个祝福才是有价值，才是宝贵的。所以呢，他说在耶和华面前为你祝福，这个是利百加的灵里面非常的敬畏神，知道说这个是不同，但是可惜就是说他的动机是对的，可是他的方法错了。好，他教他的儿子用这种方法是错的，但是他的动机是好的，那动机对，这个方法也要对，好，才可以蒙神的悦纳，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好，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是这样子哈。所以他后来得到的这个惩罚是什么呢？他必须把他心爱的儿子打发走，远远的离开他，这一离开，离开了多少年呢？他儿子离开20年以后回来，20年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从此再没有见到他这个心爱的儿子，而他的后半生呢，是一直跟他最讨厌的、最不喜欢的那三个以扫的媳妇同住，哈，所以他也受了很多的苦，因为他所用的方法错了。这让我们看见说，神是轻慢不得，人的动机对，方法也要对，要用圣洁的方法，不能用诡诈欺骗的方法，哈。然后第4个，当然我们就看到雅各了，雅各。他为了骗取这个名分呢，他一共撒了4次的谎，你看他的过程，他跟他父亲说，而且最后一次还提他父亲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打猎来了，他说因为你的神祝福我，说他敢提神的名字来欺骗他的父亲，所以从这里就看到他真是诡诈到极点，但是他也是受到神很大的一个管教，好，下面我们继续会看。所以从这些先祖们，他们为了得到这个雅各得到这个祝福，他们4个人的优点跟缺点，长处跟短处，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宝贵的属灵的功课。第一点，我们学习到今天他们那时候很看重这个名分，这个长子名，我们今天有没有特别的名分？神给我们祝福有没有？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而且我们今天活在自由的国家，有没有？我们自由的国家，我们可以自由的聚会，自由的崇拜，自由的读经，自由的祷告。好多地方像中国大陆，他们没有像我们这样的自由，可是我们有没有宝贝这个福分？还有我们反而轻而易举的就随便啊，今天啊这个礼拜天有什么节目，我就不去聚会了，这个今天早上玩起来了就不灵修了，我们反而放弃这些属灵的福分，没有看重我们有这样大的属灵的福分。 在中国大陆以前我们刚刚去那边宣道的时候就非常的感动，他们那么逼迫那么痛苦，没有圣经的时候他们对神的话是那样的渴慕。他们那时候陈牧师有一次去在乡下，那个是乡下传道，从早上8点钟每个人自己带一个小凳子，这么小的凳子，坐在小凳子上面，然后听从早上8点钟一直听到晚上10点，除了中饭吃早饭吃晚饭吃饭以外就只听，听到10点，哎呀，陈牧师说我实在好累好累，他们还说你再讲，这样子都坐得不动，那个腰真的都会很酸的，自己带一个凳子来，这么的渴慕。然后像我们这边听到你们很喜欢听啊见证故事，对不对？他们不是，不要讲见证，讲神的话。他们喜欢听神话。我有一次去他们那个韩大的教堂聚会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坐是坐这样子的，因为挤得不得了，只能坐这样子，而且满头大汗了，没有冷气，那个电风扇只是在边边上这样吹，然后那么大堂2000多人，你说哪里有什么风嘛？哦，不要讲说讲道的人，我们坐在下面听到的人，汗像雨一样这样滴下来。那讲道的人更不用说了，陈牧师讲完道，他整个内衣内裤实际上全都是湿的，可以这样流出水来。那他们就是这么渴慕，那不只是在里面，外面也是挤满了人。那我们今天呢，坐在冷气的房间，还有那么舒服的椅子，那我们如果聚会长一点就拼命看表。那他们呢，你讲到这里，我们这里是讲到45分钟最多到一个钟头，对不对？他们讲2个钟头，说他们说你今天讲太短了，能不能再讲长一点。哎，所以他们在那种逼迫的光景里面，没有宗教的自由，没有信仰的自由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渴慕。反而我们在这么舒服的环境里面，我们是不是跟以扫一样啊，轻看这个我们所得到的福分跟这个名分哈，这个自由的宝贵哈，实在是比起来真是不能比。你们去那大陆去看，你就知道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那个宝贝哈的渴慕，远远超过在自由世界的百姓哈。所以我们要很警醒的看到以扫的例证，他的失败，他的失去哈，他的损失亏损，来警戒我们自己哈。然后你有没有听见，哎呀，现在工作好忙，竞争好大，压力好大哦，哎呀，还举什么会啊，这个永生啊，这个救恩啊，对我有什么意义呢？你听到这样的吗？慕道友，你请他来听福音，他说，哎呀，我工作实在太忙，太多事情，根本做不完，太累了，哎，我没有这个时间去想到永生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我亲耳听到一位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位信徒，他已经信主好多年，可以算是老基督徒了。可是他讲一句话让我吓一大跳，他说啊，我们信主也不过想要求得今生的平安和通达，而至于永生将来的事情，那太渺茫了，谁还去想那个事情。哎呦，我听得吓一大跳，一个老基督徒他讲他信主来教会的主要目的是也不过求今生的平安和通达，关于永生，关于将来的事情，哎呀，那太渺茫太远了，我从来不去想它，也不想得这些，那是多大的亏损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只有现今的才是实际，将来的不实际，那我们就跟以扫一样，是不是跟以扫一样？好，现今这碗红豆汤是能解决我的饥，解决我的渴，至于将来的福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好，我们就是属肉体的，贪恋世俗的，那我们就跟以扫一样了哈。那还有一点，我刚才也稍微提到，就是说今天生活的舒适，物质生活的舒适，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多彩多姿世界，会影响我们，以至于使我们灵性的敏锐度松懈，就像以撒一样，他的灵性的敏锐度松懈，以致他不能分辨，明明这两个儿子是天差地别的，他却要那个大儿子，要选大儿子。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会使我们的眼睛昏花，以至于我们看不见神的荣耀，看不见神的意象，以致所以主耶稣说，将来在后的要怎么样，在前，在前的呢反而在后了。好，所以呢说蒙召的人很多，但是被选上的人少。好，所以以撒跟雅各从一对父母生下来，同样生长在一个家庭，蒙福与神立约的家庭，但是一个是蒙拣选，一个是蒙弃绝的。同时我们也看到利百加、雅各他们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办法，自己的手段来成就神的旨意，所得到的亏损跟管教，属灵的管教。 所以圣经上不是说信心跟行为吗？好，雅各是有信心，但是他的行为不对，神就要对付他这个行为，就用一个比他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他，那就是拉班。好，所以我们继续看下去，就看到这件事情。然后所以呢，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接着看的是雅各开始经历神了。这时候他哥哥说要杀他了，所以他妈妈就害怕了，就说你赶快逃吧，虽然他是他所爱的。而这个雅各的个性是很安静的，常常住在帐篷里面的，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离开过妈妈，然后突然现在要他到600里以外的异乡去漂泊，你想想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他的心情是非常的凄凉，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惧怕，也不知道他哥哥会不会追杀过来，然后这个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豺狼凶暴，哇，很多很多的考量的时候，他非常的害怕，非常的凄凉。在那天的夜晚，他拿一块石头来当枕头睡觉。你可以感受到他这个时候是他人生里面本来是父母所爱的，尤其是他妈妈所心爱的宝贝的孩子，现在一个人孤单的漂泊在外，然后前途茫茫，也不知道他去的地方人家会对他怎么样。所以这时候他的恐惧，他的孤单，这个感觉呢是很深的。但是呢，感谢神，当人觉得孤单，觉得恐惧，觉得无助的时候，也正是神要遇见你的时候。你看这是很宝贵，所以这28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他在孤单无助的时候，正是神来遇见他。神怎么来遇见他呢？让他梦见一个天梯，然后有天使上去下来在中间，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以前雅各虽然是认识神，也知道要神的祝福，要神的应许，但是这个神还是他父亲的神，还是他祖父的神，跟他个人没有直接的关系。直到现在，神不但要管教他，改变他的生命，而且神要亲自来遇见他，让他有个人的直接的关系，跟神有直接的认识。好，这个是最宝贵的经历。所以呢，这个借着天梯，然后这个天使在这里出现。在希伯来书1:14说，天使是服役的灵，为那些要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的。所以在天使在这里显现。然后呢，这个天梯什么意思？这个天使上去下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天梯呢，就预表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开通了人与神之间的这个沟通的关系，也就是中国古人非常渴慕的说什么天人合一，有没有？天门开通，这个天门天人合一的关系。所以在约翰1:51，主耶稣自己讲他自己就是这个天梯。约翰，请看约翰福音第1:51，约翰福音第1:51，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这个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然后希伯来书10:19-20，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
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断气的时候，幔子怎么样？裂开了。本来是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入那个至圣所的，但是从那时候幔子裂开，所以耶稣就预表这个天梯，也预表神为我们开了这个通天之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进到神的面前，天人合一，这个预表主为我们开了通天的门。然后神就很清楚地告诉他，神给他的应许，再重新的 confirm 这个应许，而且给他保证，我要保护你，我要与你同在，我带你去也必带你回来。你看，都是神在做的，这是神在做，神给他保证。然后我们第三，我们看到这个雅各的回应，他是怎么回应？他马上惊觉，哇，神果真在这里，我却不知道。神是这样子的，降卑他自己，从天上来到人间，来与人同在的。他既然不知道，他以前所信的神是在他头脑里面，是在高高在上的，在天上，但是现在他知道，就在他的面前，就是要与人同在的。然后第二点，当他感受到神的同在的时候，他觉得惧怕，觉得敬畏。他就很敬畏，然后呢，他清早起来，他很警醒的等候这件事情，然后用石头做立柱子，做记号，这个表示什么？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这个经历，他遇见神的这个经历，他要立记号。然后第五呢，他对神的应许 跟神讲条件。我们很多人说这个雅各到底是诡计多端，他连跟上帝都要讲条件。他说如果你怎么样保护我，给我食物吃，又带我平安回来，哇，他讲了好多的条件，我就怎么样，我就认你为神。好，他开始经历神的时候，他对神是怎么样，很现实的讲条件。好，就像今天很多出信者也是这样子，神如果祝福我，神如果怎么样怎么样答应我的祷告，我就要相信他，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他也是这样子，你看他本来也是这样子的人。好，你看他，我就以耶和华为神，就以这个地方为神的殿，就来这里敬拜，然后还有呢，我献上什么，献上十分之一。以前有一个老人家也是我们的亲戚，他每次都跟陈牧师，你为我祷告，让我这次乐透奖能够中奖，我一定献十分之一。那个陈牧师不敢讲什么，结果他的妹妹比较厉害，比较不怕他，这个是老长辈嘛，所以不敢顶撞他。他说哇，你好聪明哦，你打这个算盘真好，神祝福你，让你这个乐透奖中奖是100万，你给神十分之一，那这种生意多好做，那我也要做啊。我今天你给我不要100万好，你给我10万，我再给你1万好不好，你要不要做？难道神比你还傻？他就这样顶撞他，跟他讲。所以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好，你给我这么多，我把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他妹妹说，我不要100万，你就给我10万好了，我再给你1万好不好？这个算盘你真会打啊，好像比神还会打哈。所以雅各他当时开始经历神的时候，他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好，你就看到神怎么样要把他磨练磨练，怎么样修剪修剪，怎么样操练，怎么样来训练他，以至于他的生命能够成熟。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祷告，但是神也看中他这一份心。好，然后接下来第四，我们就看雅各在拉班的手下受熬炼受管教。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怎么样管教，他必要管教。如果是狮子呢，就不用管教哈，就亲生的儿子，神所爱的，神一定要管教。而且说肉身的父亲是随着己意，有时候随己意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他是随什么？他是随己意吗？他不是随着自己的私意来管教我们，他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神一定要管教他。所以在彼得前书1章15节16节说什么？说你们要圣洁，你们蒙召的要圣洁。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那在加拉太书6章7节到8节，这节圣经要把它背下来，这节圣经是很重要，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当中你可以看得到的，很多这样的例子。第6章7节到8节，他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说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怎么样？收的也是什么？神是轻慢不得的。然后你看到雅各的经历，在拉班的手下所遭遇到 的那些事情，不是偶然的，而是这节经文的写照，他的一生就印证这节经文是对的，是他一生生命中的写照。好，然后我们一样一样来看。好，你看他本来他是儿子，他要抢这个长子的名分，为什么？因为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他将来要得到哥哥这个以东，他要服侍他，是不是？他要得到哥哥的服侍，结果呢，他自己呢去怎么样？去服侍拉班20年，他要被服侍的，但是他却去服侍拉班20年，因为他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得。然后呢，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他说他用骗欺骗的方法来骗取到这个名分，然后他被谁骗呢？拉班。本来他答应他7年要得到这个拉结的，结果他变成做工作了几年？14年，他被拉班骗。好，那第三呢，他不等候神为他成就神对他的应许，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得，结果他在拉班的手下等候了多少年啊？他回来的时候是多少？20年。他不等候神马上就要成就他的神的应许，神会成就，但是他不愿意等候神，结果呢，他在拉班的手下等候了20年。第四，他为一碗红豆汤，他的哥哥跟他要一碗红豆汤，趁人之危，他很渴很饿的时候跟他要一碗红豆汤，他马上就抓这个机会来讲条件。你说他厉不厉害？真厉害哦。可是呢，比他一个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他，就是这个拉班。拉班他自己说10次改了他的工价， 他会讲条件吗？会好，会跟人家这个negotiate。结果呢，他拉班呢十次改他的工价，个比他更精明、更厉害的人来对付他。好，第五呢，他用羊的毛盖在手背上，对不对？因为他的长子是身上有毛嘛，他怕他爸爸摸出彩衣啊，染上血，然后骗他说你认一认，这是不是你儿子的血？然后骗他说你的儿子被野兽吃掉了。哇，他那时候听到的时候，他心碎了，心碎了。就是神在这熬炼他，磨练他。你会骗人，你也人家也是这样子骗你，哈，也同样骗你。所以在圣经里面是满了这样的例证很多。好，他怎么样做，将来别人怎么样坐在他身上。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你知道保罗在他悔改之前，他叫扫罗，他在肢体反被打死，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才帮旁边看守那些衣服，他也参与在里面。后来他悔改以后，保罗在各地传福音的时候，也是被人家怎么样，用石头打他。好，所以你看神的话说，神是轻慢不得，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满了这样的例证。好，那我们看到说，神让他在拉班的手下受这么多的熬炼，这么不公平的对待，这么欺骗他，是占他的便宜，然后对他这么不好，这样子的人事物环境，是我们看到神最终是要成全这个雅各，要改变他的生命。所以呢，神always 是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借助环境，是周围的人事物来熬炼我们，改变我们的性情，那熬炼我们。所以当你今天处的环境，不管你的公司的老板也好，或者你家里的一个难处也好，你都要看到这是神所安排的环境。当你的功课学会了，你生命改变了，环境就会改变。好，时候到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可以回去了，因为他功课学会了。好，所以20年以后他学会。所以腓立比书1:6说，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他要成全，做到他完全，借着外面的环境。第二呢，他借着直接的启示，直接的显现，就像神借着天使向雅各直接的启示，直接的显现，哈，使他至终会发现，最后他发现上帝是我最大的满足。你看他的名字叫做抓，他出来就是要抓，要抓祝福，要抓名分，要抓这个抓那个，什么大都要抓，但是最后他发现，哇，这些都是空的，只有神是我最大的满足，到他生命成熟的时候。所以哈，我们就接下来，他不但他经历神，看到神的启示，神直接向他启示，天门为他打开，然后他自己的就举目开始举起他的腿，能够勇敢的往前行，一直走到哈兰他的母舅的家里。然后呢，看到母舅的家里又爱上这个女孩子，这个拉杰哈，他的表妹哈。那这个表妹呢，她很爱他，所以你可以看到雅各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他爱这个拉杰，非常爱他，所以他看这个7年如同什么几天而已哈，所以他是个情圣哈，这个人情圣。那可是他被骗了以后，他多做了7年工，就14年哈。那我们看这个被骗多做了7年工，共做了14年，他才得到拉杰哈。然后我们看看拉杰这个女孩子哈，拉杰她长得很美，但是她的灵性呢，很显然的不如她的姐姐利亚。为什么呢？从几点我们可以看见。第一点，我们看见他嫉妒他的姐姐，对不对？他姐姐生孩子他就嫉妒。然后呢，他呢也想要生孩子，可是他向谁求？他对，向雅各去求，他不是向神求。这点你就看到了灵性差哈。他为什么要求子？是为了雅各的好处吗？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因为他姐姐有孩子，他没有孩子，他要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并不是像撒拉是为了亚伯拉罕的好处来求子啊，他是为了自己的虚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他为了那个风茄哈，为了风茄的事情，他就跟他姐姐要那个风茄。你知道那个风茄，当时他们当地人觉得那个吃的那个风茄可以帮助你生育，在这个生孩子的事上有帮助，所以他很看重的风茄，他要那个风茄。所以从这点你可以看到，他还是在靠那个风茄，而不是靠神。他第一次跟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就责备他了，使你不生育的是谁啊？是神啊，不是我啊，你说什么？这个时候他应该转向神，他还没有学会功课，他还去要那个风茄，他以为吃了那个风茄会帮助他生孩子。你看这时候他的灵性是这样哈。而利亚呢，利亚的灵性显然比他高哈。你看创世纪33:17那里就看出来，创世纪33:17说什么？ 神应允的利亚表示这个利亚之前有什么？有求告神，有祷告神，显露这个利亚是有信心来求告神的，所以神赐给他儿子。然后第三点呢，我们看到他的缺点，就是他后来逃跑的时候，他偷了家里的神像，而且还欺骗他的父亲，对不对？他为什么偷这个神像呢？因为这个神像在当时他们家里立的这个神像，就是有继承权、继承产业跟继承这个做儿子的权利。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拉班他是生两个女儿，好多年他没有生孩子，所以这个他有一点想把这个女婿的当着继承人，但是后来他生了孩子了，生了儿子了，你知道他有点有班的羊不是都归他儿子吗？所以他有儿子了，所以这个拉结呢偷这个神像是不对的，他想要替他的先生就是雅各争取到这个产权呐、将来的产权，所以他偷这个神像。当他父亲来搜索的时候，怎么样？他坐在上面，然后骗他说身体不方便。那这个我们也看到，拉班欺骗了雅各，结果他后来被什么？被他女儿欺骗。所以一报还一报，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从这前面三件事情呢，我们看到说，这个拉结的灵性是远不如他的姐姐利亚。可是呢，到后来他是有改变了。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看创世纪30:22-24，你们看看创世纪30:22-24，说明怎么样？拉结已经有长进了，他开始求告神，他不靠人，也不靠事，不靠物，他现在开始求告神，而且他谦卑下来，生了约瑟以后，他就生了约瑟，他求告神，神怜悯他，给他儿子生了约瑟。约瑟却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最完美的一个个性，没有缺点，没有记载他有任何的缺点的一个个性。然后他也谦卑下来说，是神除了我的什么？我的羞耻。看见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拉结，我们也看看这利亚。利亚这是古代家庭的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人物，他没有做什么错事，但是他却被他的父亲利用而失宠于他的丈夫，因为他长得不美，然后就被父亲利用，然后失宠于丈夫。但是呢，他懂得依靠神，所以他也蒙神的怜悯，蒙神的怜悯，神就祝福他，使他能够生育。当时的时代呢，是以母是以子为贵的，那个背景是以子为贵，所以神就一直祝福他，让他生很多孩子。那他对孩子一生下来一个儿子，他对他这个儿子的取名的事上，我们看见他的灵性的长进，他都是知道敬畏神，所以他所生的孩子里面有贵为祭司的，就是利未支派。是贵为祭司的，就是后来以色列民族的十二个支派里面，利未人是祭司。然后犹大，他的第四子是犹大，犹大的名字意思叫做赞美。弥赛亚从哪里出来的？犹大这个支派出来。所以神就祝福的。然后不仅如此，他最后还是得到神的肯定尊重。最后跟雅各同战的是谁呀？他两个妻子，对不对？四个，两个使女，利亚跟雅各是同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是尊重婚姻的第一个婚姻，所以他跟雅各同战。所以雅各跟他的儿子们，他们后来发展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个十二个支派里面，他每一个儿子的个性也就造成他们将来的命运。那这个我们看到创世纪49就可以看到雅各对他们的预言，以及对他们个性的认识而预言。还有呢，在生命记33章你要跟创世纪49一起来读。那生命记33是讲了摩西对他们这个十二个孩子他的祝福跟预言。这个回去仔细的看，你就会看到雅各成熟到一个很高峰，灵性的高峰的时候，他对每一个孩子都了若指掌，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看见神对他们的心意，神对他们的祝福，以及神对他们的处罚跟咒诅都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创世纪49我们看到。然后我们最后一点要看，就是他服侍了拉班14，这下娶了四个太太，生了一大堆孩子，还有这个牛羊。以后呢，这个拉班对他的要求说什么？ 他要走了，对不对？拉班这时候就发现说，自从他雅各到他们家以后啊，就怎么样，他们家就蒙福了，好好呀，就好，各方面都很兴旺，所以他知道神是借着他来祝福他们，所以能不能放他走啊？不能放他走啊，所以不舍得放他走，就跟他讲哈，说就讲要他留下来，那要他留下来就要给工价啊，14年是为了这两个女儿哈，为了他的婚姻，那今后也不能白白侍奉服侍他，要怎么办呢？他讲工价的，雅各提的工价是什么？就是在这些牛羊我给你看守，给你在这个牛羊的里面，牛羊有点有斑有什么的，就归他作为他的工价哈。这个提议呢合不合理？合理，因为那个有斑有点的都是少数，好，那已经是很好的，所以这个拉班马上就答应了，很好，好，可以。可是他多么诡诈，他马上就把这些有斑有点的通通带到一边去，然后就要交给他自己的儿子去牧养，而且呢，要距离雅各的羊群的3天的路程，那就是很远很远了。那从今以后，这生下来的都什么？都是没斑没点的了，那就是要他白做就是了，你懂不懂这意思？所以呢，这个拉班是非常的诡诈，而且这个很诡诈的，这是他自己的女婿，他竟然这样对待他。所以呢，雅各呢，这次被欺负了，他马上就也用他的什么，他也有技巧，他你这么厉害，我比你更厉害哈，他就想的那个诡计哈，就是用那个枝子把它削皮啊，把它弄啊，七搞八搞，弄搞搞搞，居然生下来好多都是有斑有点的。哎，你以为哇，雅各真聪明哦，哇，怎么会有这回事啊？那现在要不要来也来试试看，有会不会生出有斑有点的了？我告诉你啊，从雅各后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明明的知道这不是靠他的技巧，不是靠他的聪明，而是靠神。我们怎么看到呢？你看30章26节到30节，创世纪30章26节到30节，
请你把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和儿女给我，让我走，我怎样服侍你你都知道。拉班对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又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雅各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的牲畜在我手里怎样，是你知道的。我未来之先，你所有的很少，现今却发大众多。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如今我什么时候才为自己兴家立业呢？
这是雅各跟他要求要有工价，然后后来他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用计哈，想要让他白做哈。然后31章第6节，他后来跟他的女儿讲，他决定要走了哈。他跟他女儿讲说，第六节，请读第6节到12节，你看。
你们也知道，我尽了我的力量服侍你们的父亲，你们的父亲欺哄我10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神不容他害我。他若说有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点；他若说有纹的归你做工价，羊群所生的都有纹。这样神把你们父亲的牲畜夺来赐给我了。羊配合的时候，我梦中举目一看，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神的使者在那梦中呼叫我说，雅各，我说我在这里。他说，你举目观看，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花斑的，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
你看，他说他自己的经历里面，神向他显现，神向他其实告诉他，他这样亏待你，这样子用诡计对待你，我都看见了。行，他明明很清楚知道，后来他生的他这个羊怎么有斑有点的越来越多，是神的什么？是神的什么？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他明明说是神把他那个拉班的羊群抢过来给他。因为他觉得拉班对他不公义嘛哈，所以他明明知道这样子，可是他为什么还要用那些技巧呢？因为他还是潜意识里面他还是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他明明很知道，所以神就是要破碎他这个自以为能干的天性哈。所以到41节哈，30章的37节，你看他拿这些树枝这样做，还是这样做嘛，对不对哈？他这样做了以后，他41节。31章的41节，他说什么？
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
啊，他跟那个拉班讲的话，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怎么样？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所以你看他是不是很清楚，今天他能够满载而归是靠谁啊？是靠他的技术他的聪明吗？不是，是靠着神。好，神看见，神同情他，神帮助他，神去责备这个拉班。好，所以明明是很清楚。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神借着这些事情呢来破碎他自以为他很能干的天性，但是到这个时候为止有没有完全破碎？还没有哦。你看到后来他还是用自己的方法，还是又要用自己的方法，人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奇怪了，为什么他用那个树枝这样子把那些有点有斑的有花纹的通通带走了，带到好远去了，根本他们这些牛羊没有机会交配，那为什么生下来都是有斑有点的？为什么？是神的祝福。对，怎么样祝福？还有一个原因是有隔代遗传，你懂吗？隔代遗传就是说他看得见的他都带走了，那但是那个还留下来的里面还有他的孙子啊，这个有点有斑的孙子还是会生的。好，神祝福，但是也是因为隔代遗传，绝对不是因为他用那个技巧的啊。如果他用那个技巧的话，他自以为聪明的很了，但是用不上啊。最后我们来看他雅各决定要回迦南去了哈。因为拉班跟他的儿子都开始嫉妒了，哎呀，怎么他越来越富足，但是神祝福他，他们不知道，他就开始嫉妒，然后神就告诉雅各你要回去了，你的功课学会了哈。那他就告诉他的两个妻子，这个两个妻子都愿意顺服，愿意跟他回去哈，他们就回去了。然后拉班就追赶，而且来跟他立约哈。神在梦中来拦阻拉班，对不对？拉班好生气哦，把他这个女儿孙子牛羊都带走了，但是他在梦中告诉他你不要跟他怎么样哈。所以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说神会改变我们仇敌的心，所以我们当受到这个在上掌权的或者是我们仇敌的逼迫的时候，你不要害怕，因为神会转变他们的心，这也让我们看到这一点。然后雅各他知道是神不许这个拉班害他，都是神暗中保护他的，但是他还是想要靠自己的办法，所以直到神最后跟他摔跤，把他的怎么大腿窝的筋给他扭断了以后，他真正的完全的服下来。你知道他什么时候看出来他还是在用自己的方法？他不是要回去的时候，他就想到哎呦，这个哥哥以前不是说要杀他吗？那现在会不会杀他呢？他很害怕，他就想什么，哎呀，准备了一大堆礼物，然后叫他仆人先送去，然后他呢自己呢又分成两队，把他妾的孩子跟使女弄在前面，然后他自己最爱的呢就弄在最后面，想说他如果来杀这一队，这一队还可以逃。然后哇，有好多的策略，好多的安排，然后呢要去看他哥哥的时候，7次跪下来伏在地说，你的仆人非常的谦卑。这时候你看他还是在用自己的方法策略，所以神没有办法，最后非要那天晚上非要把他大腿筋扭了。你不要再靠自己在策划计划那么多，神只要动一个指头就怎么样，所有的事情都 OK。 神动了什么指头啊？把他的大腿窝筋的，就是说你不要那么忙，不要那么累，不要在那里动脑筋，在那里想策略想计划，做这样各种的安排，不是靠这个，乃是靠万军耶和华的灵。耶和华的灵做了什么事情？改变了以扫的心啊，是不是？他那时候好恨他哦，要杀他，可是当他们兄弟相遇的时候，以扫怎么样？把他抱住，让他痛哭。这是谁能够做的？神能够做。你看以扫完全改变了一个态度，一个心态，而且他的礼物要送，他还说不要，我的已经够多，他非要他收下来，有没有？所以你就看到说，真的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所有的安排，所有的设计，所有的这些策略，哎，都是白费了，根本不需要。而且很清楚让我们看见，那是神动了善功，把这个以扫的心改变了。 你看，也以前是很恨他，说要杀他的，现在走到他的面前，他居然抱着他哭。好，神能够改变人的心，所以我们就看到神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掌权者，人事物我们的环境是在他的掌握底下。好，所以我们不要靠着自己在那里做什么功，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灵，好才能成事。那这个到这个时候，最后神在这个雅各的身上才完成他的工作，就是要把他大腿筋，他自以为最能干、最可靠、最有把握的地方，把他扭掉，所以人才会服下来，他会服下来，服在神的手下，跟拜在神的手下。那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不晓得神在我们身上要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什么地步，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要学习这个功课。我们要服在神的手下，拜在神的手下，神才能够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